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啊，好，这个。本子，红色本子哈，我们应该是讲到1702页，1703，02讲完嘛哈，再进入1703嘛哈。好，那这个当然有些已经有学过，当然是比较不会有问题哈。那当然也有几位是可能刚接触或是接触不多，那可能在学习上会比较有点一些必须要再补充其他的哈。不过那没关系，有时候我们慢慢熏修。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一次，假如有必要的话，可以从这边去拿个录音资料哈，可以再看。那在这里，我们也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哈。整个教学，我不敢说我对这方面多熟啊，但我提供一个我在思维这个法的一些角度，那希望对大家能掌握这个。于且这个法的自见有所帮助。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法的理解难在怎么去用它，难在怎么去用它。那如果就其他在这方面的一种文字上的解释我相信很多大德都已经做得相当的深细。那我觉得难呢，也是在那个见。好，那当然这个可能，我想一开始的心情，我必须要在这里先确认因为现在我的整个教学态度一直是以这种方向在思考，可能跟现前的主流的一种教学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那因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个我们都容许的，都没问题的啊。只是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对这种学问的研究很深入的时候它对我们的实际修行到底启发是什么？所以法门的新不新不在于说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能做怎么样的拆解，而是这个知见、这个智慧能不能被活用下来。那正如我们现在在做唯识研究的也很多，但所谓的唯识的正见倒未必被信仰起来。甚至我们要讲说，唯识被作为一个修行法门。不一定要修唯识五重唯识观而这个唯识的观念，它到底对我们现前修行有什么帮助？那假如它没有帮助的话，我们这种研究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负担，意义不大。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因为有时候当然这样讲，有时候很比较严重了。但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如果我们以用比较实际的心情在实践佛法， 你可以说它不严重，也可以说它其实甚至比我所说的严重。就是我们往往我们投入佛法研究教学的，有时候可能是成为破坏佛法的重要来源，你信不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到佛法的要领，结果我们带的是一种对佛法的一种错误的理解，甚至我们错误的发心去理解这个佛法，所以佛法变成是一种另外一个执着的对象。好，所以假如用这样的态度来，变成很多人跳入到这样领域去学习啊，不容易得到身心上的清净，这个作用我想很少啊。也因此，为什么当我们不断在教学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学问跟这个之见啊，一直不能构成指导我们修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它用不出来啊。所以我记得上次应该有提到，我们现在是念佛，但念佛跟唯识有没有关系？当然啦，唯识就是佛法嘛，唯识当然可以用到念佛去啊，是不是？乃至你做任何法门，唯识的正见都可以引导他。当然在我的观念里面，唯识跟中观也没有对立的，它都是 合在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也就是建立这种正见的这种心情在谈的。那我不能说我具足 多少啊，能引导多少，但至少我们把现在比较普遍容易流落于这种文字之解，乃至甚至我们不能站稳这种以这种正见的建立，以便于作为修行的引导的这一份大方向啊，我们应该把它恢复过来，把它清除过来啊，否则的话变成这样的学，有时候会耗掉很多的时间啊，那结果不一定有用啊。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这个精神我们都随时提着，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些琐碎的知识，这种知识在哪里？这个知识啊，谈的还不够琐碎。假如有机会大家去看《大毗婆沙论》，他部派的这些毗谈啊，那他更琐碎了。如果他可以很容易满足你的那种求知的欲望，他对世间对很多的法相的一个说明很多。那我们假如说摘录到这个地方，你会有一种哦，原来世间是如何如何如何，你会对某些道理啊，原来佛法在解释有这么一个角度，你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有一种欢喜心。但转过来的时候，我们要问的说，那你知道这个跟不知道这个跟你的修行有什么关系？我们化解不会用了。你知道这个跟我们不知道那有什么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会让很多实际在修行人诟病，就是你们读这些没用。实际上你真的也没用嘛，你只满足你的知识的片段啊，你知道这个啊，某某经这么说，某某论这么说，怎么说乃至对什么东西的分析，你可能会懂得很多。比如光一个设法就可以做分析的很多，那可是它意义在哪里？它不一定产生作用。所以因此在很多修学人他会认为说，那真正要用的时候他用不上，乃至对于要引导众生如何清净烦恼这一方面作用一不出来的话，整个教学的意义就不见了。因此所以说学的人本身，这教的跟学的本身都不一定能得到利益。那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回头去看我们现在谈了后头这些，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抉择分这一部分啊，它是顺前的本地分开始谈的，那叫抉择中间里面的要领。那尤其我们现在谈的五识跟六识，这几乎都是在对我们所掌握的根本道理，然后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应用。为什么叫抉择？就是对一些道理不清楚，我们透过一些观念一些角度，帮再度的将里面所隐藏的道理给清晰化。好，这个抉择当中是不是有一种辩证的意思，让将这个道理更加清晰的呈现出来。 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它其实是整个都 关联在一块的。你如果对这个道路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为什么在谈的时候会经常回归到它这个唯识的基本见上，因为假如我们谈的东西不能跟唯识的见连结在一块的话，我们就无法以这个理解来亲近我们的唯识正见。就是说我们的见归见，我们对佛法的抉择的见归见，我们所读的是归读的，那我们必须要随时把它拉回来。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讲这些，实际上是再次的帮你纯粹化你的正见，要能连得起来，这样的一个反复从各种面啊，因为它其实整本就是一个见而已嘛，不是吗？难道有很多见？它建立的不是要一个杂碎零散的一些之见，而是成为一个可修道的一个抉择见正见出来嘛。所以我们所谈的每一个点，每一个零碎点，都会建立在一个蓝图底下的，是在一个蓝图底下在谈这个东西。或者的话，你这样一谈的话，变成又成为负担了。为什么？你要记好多东西，但这些东西不一定成为你所用。好，所以我在这里要谈，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当我们在开始谈一些琐碎的知识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沉重，开始会有负担。我们有时候要注意的时候，有些零碎的东西，就算你不懂，假如那一个观念你建立可了，可以了。因为任何世间法，任何一个设法，你都无法去穷尽它。所以这中间所谈的是一个理则，绝对不是将世间相做完完整整的分析，不可能，任何一个法都不可能做完整的分析。在显扬圣教论，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在强调，对单一的业、单一的缘、一个法，都无法做穷尽的分析。为什么？你要到它穷尽的分析，就知道它是无自性，是空。你只得到这个，或者你要用个别它的缘起差别相，要把那个它是无止境的，因为法法代法相生啊，根本是无止境的推演，你会弄到最后会发狂啊。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对某些法相如果不能真实了解，那就是说它对维系的分析啊，你即使有些地方你不能掌握，但假如你借着这个分析能建立这个见，够了。因为本来就是要建立这个见。好，那当然有的人心思比较细腻呢，他很容易体会，或是他的基础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啊，像比如说长伯法师对这个见的掌握，还有对维系的这些名相的分析，这个基础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解。所以有些人要是说有些背景知识不够的话，可以从这边开始把它建立起来，因为如果完全没有也很难。但我这里所要强调的说，倒不是一定要每一样细微的地方都要能掌握，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每一个东西一直环环相扣，一直推演，做无尽的一直扩展，它是没办法把它彻底的。所以最重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分析当中掌握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当里面帮助你建立这份正见，它的意义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接着来谈这个四生的差别。他说，问内外诸法自性分别，各住自相，何因缘故十八界中为六世界自性建立，所与诸界为彼所依所缘住伴而建立。好，他说内外诸法自性分别，各住自相。尤其他这边提到十八界，那既然十八界的话，为什么以六世为主？为什么以六世为主？其他的话就绕在这个六世里面去建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一个法的建立啊，必须要有它的善巧，有善巧。佛法在建立的时候，它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它必须依世俗谛。什么是世俗谛？就是说，依我们现前的 这一期众生里面的妄想心，他的世俗地的安利啊，顺应他有顺应性的法相的建立，不是完全就是不管到哪里都是讲那一套，不是这样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佛法在建立说明的时候，其实它有对一期一期众生不同期众不同类的众生施设出来的。那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你看啊，其实唯识是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好，我们来这里再提醒一下，唯识学是不是唯心，唯心论，唯识学是不是唯心论？那唯心论这回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因为唯识这样变成又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心体啊、哦。可是，在唯识的道理里面，实际上他很强调是他的性质，其实很像唯心论的，在哲学里面，他很像唯心论的，是不是？万法唯心所造嘛，对不对？可是，但唯心的话，这里面会产生一个我们对心的定义会出现问题的，变成是有一个唯心就唯自信心了。你要知道这个心的定义啊，所以我有时候在佛法在建立上，因为它所有的众生里面的转化因缘啊，以我们这个心为主，以心为主，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期众生是这么认定的，是这个心在带动的。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唯心在带动一个东西，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要谈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佛法谈的唯心论不是唯心论，所以我就讲它是方法学上的唯心论，就是说方便先建立一个唯心，以便于说明佛法的整个架构，它的认知解释啊，它的说明，然后才以这个架构整个来建立这对心的定位，对心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它不是唯心，它是在教学上的方便上施设的一个既有唯心论的性格的，但它不是唯心论，它不是唯心论。如果你把它认定唯心论的话，就会产生唯心，那这个色是什么？我们现在当然是讲唯讲事，我们这个心，可是这个心本身有没有实质心？如果不是实质心，这变成是在教学上的一个施设心，是不是一个施设心？那这个施设心，所以它是一个在引导众生建立正见的一个案例，不是一个实质心，不是实质一个自体心的那个心意，所以它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讲说，因为我们的在我们这一期众生里面，我们在认知上会觉得这个精神力量的重要，所以我们会在建立佛法上会以先设定一个点，以便让所有的理论有个安住处，可以，因为如果都没有一个主轴的地方，所有的建立会有问题。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呢？要谈什么呢？佛法的建立啊，他第一个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一期众生的特性，在不同类不同国度的众生，佛法的施设是不完全跟我们一样，不会完全一样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度里面没有所谓声闻法？你看经典里面也有谈啊，像维摩诘经里面引的有些国度里面没有声闻法，因为那里没有那种根性，所以不谈声闻法。有些国度不谈这些法，不谈那些法，是因为这些众生没这种因缘。你到北俱卢州，你跟他讲无常，他很难关了、啊，所以他没办法成就佛法，因为他那个业报底下那一种心态、那种状况，他要去做这样的观察，他没那个因缘，所以说法必须要就他当初的分别的状况，他内心的习惯来安利这种状况的。所以说法当中它会有应激性的，它有应激性，就是应这一类众生的分别心给它安利下来啊。所以它并不是完全 纯粹的要求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时候，理则佛法的缘起正见是一致的，但表现出来要安立名相的时候会有不一样。那这个并不是说我放到哪里都一样，放到哪里都讲一样的东西，用一样的施舍，不是的，因为他必须要就这一个现前众生的缘起相来所以说明的。他们的情绪，所以说说法当中有一个重要，它有一个客观性。什么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不是 客观到所有处，而是客观到这一期众生，这一类众生的普遍分别相状。所以它有客观性，可是这个客观性，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在每个地方都同样。就好像说唯识的建立，并不是只有唯识能说佛法，是不是？我们看很多经典，很多的道理不一定光唯识能呈现这个道理，中观也可以啊，般若经里面不一定要谈到八识啊。所以应不同的人，其实他所施设的东西，会他所建立出来的教学不完全要一致的。但即便他的教学不一样，他有一个根本的法则。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以唯识六识为建立法的一个主轴，其他的依他来。因为我们这个心啊，就这一类众生来讲，这个心是一切造作的主导，所以依众生这种习性，他也必须安立以心的应众生的分别，好，应众生的分别来建立这个。所以第一个，这样的教学除了后头的道理之外，还有应机性，还有应机性啊。这种应机性是我们这一类众生的这种习性，业力所感的这种习性。所以佛法里面在唯识在谈这些道理，不是每一个宗每一个派必须要这样讲，可是他为了要建立众生了解缘起的差别相的时候，他所建立对人内在的分析，的确是以圣哲的眼光智慧来看，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没有实质性，但以众生的妄想分别，的确有这些种种现象，所以他是基于对众生的观察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分别，是有这样的契机性，而且应这个业报相的，好，是有这样因缘的。所以这里面绝对不是光只是客观的在呈现一个道理而已，佛法不会讲说这个道理缘起正见是放诸四海皆准，可是在建立法相的时候啊，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众生不做这种分别，所以讲到他讲的根源的知见是放诸四海皆准，都一样的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可是要来说明这个缘起无自性的这种说明啊，并不是只有唯有那一套道理，并不是只有那一套道理啊。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不同的佛法的弘扬有不同的施设，不一定要去否定，因为他本来就有佛陀对众生的业报性的观察，然后怎么样，从这里看到他的执着性，看到他如何用什么角度来建立这份知见，以便得解脱。这里面不是光只是一个客观的呈现，还有教化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绝对不是像我们只死守的道理，走到哪里也不考虑对象如何，老是用那一套搬出来，那跟佛法当初的施设的目的不完全一样。佛法当初的施设从一开始就有考虑到应机气理，然后相解脱，他的施设就隐含这所有的观察在里面，绝对不是说我们就用这一套解释所有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你当然可以解释，但不应机，你会考虑到不应，会出现到你这一套的解释不契机。再过来，你这一套解释既然不契机，就不会带它向于解脱。这个东西我们忽略了。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里面，这个道理里面都有这种性质，它要建立是一个解脱之见，是这样的道理。好，他为什么说唯六性 六世自性见理，他这里面讲内外诸法自性分别各住自相。在佛法里面，我们在这里也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啊，这个在解读经典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就我们在解读它的名词必须要有整套的观念来理解。他这里讲诸法自性分别各住自相，这个你就不要又把它带入一个法体的自性了。法体的自性，他现在这个自性是就我们在，因为当然这个必须要反复不断的听闻，一开始的哈，哎，一下子会比较不容易在谈什么。不过如果长时间熏修的话，你就会知道为这个名词做这个定位。那我在这里再引导，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在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就是说诸法自性分别，诸法自性就存在那里的。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违背了唯识的道理了。他现在的自性就是说，比如说任何法都有它的独特性状，它的相状。那其实上当我们在讲自性的时候，它有没有自性？我应该讲，我常用的就是虚中虚跟虚中实的差别。所谓虚中虚是什么？是连世间看都是虚妄的，就是说连世间的角度来看都是假的。那虚中实是来以世间来看，相对来讲是比较真实的。那我们现在讲的诸法自性是讲虚中实，就是说讲方便来讲说，这些事是在世间来相对有它的自性的，相对自性，但不是本体上的自性。有本体自性，它会互相违背的。所以讲说各住自相，就是我们方便讲说某些法之所以存在，有它的因缘和合而得一个稳定相的那个叫自相。那有没有一个绝对自相？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再解读它才能对的啊。或者如果一一法都有它的自性，都有它的自相的话，那原唯识的道理就讲不通了。所以他在讲的说，就一切法差别相，有他因缘和合所现象，但并不说他真的有自性，不是这样的。因为一切还是依他起的，依他起还是众缘和合而成的。好，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既然各，他在讲说以客观世俗地的，这所谓客观也是方便说了哈，以这个世俗地的诸法都有它的相状，为什么你独立以六世自性建立，其以都会依他而建立的？为什么一切依他法就依六世建立？其实他要建立就唯识嘛，所以当然他是依他来的啊，建立上的善巧是依唯识唯一识嘛。那其实这里面有他的道理，他是要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答：由六世界以比比念瞬息须臾日夜等位数集转变，托比比缘依眼等根缘色等境，用诸心所以为助伴，挥依众多种种生起，有比比依之所生故，得比比名，如火依护比比缘故，而得烧然，而使变得比比民宿，有猪草木牛粪糠杂等为缘故，火方得燃啊，火方得燃，而使变啊，宿名为草火乃至杂火，如是眼色以为缘故，眼视得生啊，宿名眼视乃至宿名啊，意。是广说因之，六世界啊，刹那之间的变化，这些因为其实建立一个认知，一个心为带动造作的一个主体以后啊，我们发觉其实包括这个心啊，包括这个心不断在虚臾日夜当中转变啊，然后啊，托比比缘依缘等根啊，缘色等境啊，用诸心所，你看啊，眼视眼根，以眼视为主，有眼根啊，然后乃有色尘，然后再以眼视眼视相关的这什么这种眼视心所，建立在这种 所有的认知啊，就集合在这个点上啊。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这个眼识啊，这个眼识刹那之间，我们当然后头还会再谈啊。任何一个分别心，我们现在单以讲眼识好了，因为我们要认识眼识，所有东西啊，必须依眼识啊立一个名。因为这里面有很微细的东西啊，要讲清楚，我觉得里面呢、很多，那不过慢慢听好了。你要知道立名是什么立名。当我们啊要讲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能给它什么名字吗？你讲杯子，对不对？一定你是用一个标准才说它杯子，或者它不叫杯子的，它可以给它，那是砸人嘛，把人家打架叫凶器，就是因为我那以打人为分别的标准的时候，就变成凶器。对不对？那如果我把它摆着好看的话，叫装饰品，因为我已站在装饰的立场，所以这个有没有定名？没有，有没有一定的名称？所以当我们要讲说这是什么啊，大家讲杯子的时候，其实是约定依照在共同的习惯啊，或者的话，你不能讲它有固定名啊，这边有没有固定？没有。所以今天你要讲说很多东西的法名一定是什么相互依带。我们如果今天要讲实际一点，因为这个讲一下就谈到比较深的东西去啊，乃至眼识。什么叫眼识？眼识有没有独存眼识？老实讲，眼识还眼根呢。我们知道眼根生眼识，不是？如果在救众生来讲，眼根眼识，乃至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当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有相分才谈见分了、见分谈相分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是由此先生而后彼吗？如果这样想的话，就错。此生彼生是先有右边，然后生左边吗？还是先左边生右边？不是，左边之为左边是有右边，右边之为右边是有左边，两个是相依带关系。相依带关系，所以很多的名称，此生彼生不是由谁先生然后生后头，不是这样的。是因如果由谁先然后生后头的话，前面那一个就出现一个叫自性生了，或是有其他生的问题。之所以此由此而有彼，由彼而此，我们如果认定由此生彼生，我们现在一般在理解此生彼生，经常也解错。我们此生彼生，其实此生彼生用意要破彼此哦，你不要像此生彼生以后此彼都生了，这讲下来就把这个道理给它弄反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到此生彼生此无彼无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破，就是要破诸法自性，就是要得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啊。所以当讲此彼的时候，此既然依彼，彼依此，就是此彼无自性了、你如果先持然后生彼的话，持已经有彼就有。我们是在说一切法彼是不是单独存在，乃至有没有眼识生才眼识去见东西，也不是哦。唯识的道理不是这样啊，是。所以也唯有了解说，我们所认知的都是带缘生，所以都没有一个法是决定体。那现在是为建立说明故，以事为体，建立所有认知。那事呢，是我们简单讲，我们如果把事当作见分来讲的话，那不是要带相分吗？也就是说必须要所缘缘吗？是不是？假如事作分别意来讲的话，分别一定要有境才能分别，如果没有境让分别，那个分别意也分不出来啊。没有所怎么会有能，没有能怎么会有所？所以能所有没有绝对？没有。那因为众生分别，所以以事为体建立所有的认知。以站在眼睛来讲，就有眼睛所看的，对不对？那眼睛为什么生？所以我们要找个，那眼睛怎么生？眼是生哦，找一个眼根。 那这个眼根，其实我们的眼根，我们现在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眼球，其实这个眼球是眼根之外还有什么？它就是身体哦，难道你会把它切开吗？啊，这一块的属于身啊，这一块的属于眼，你能真的切得开啊？你无法完全切开的，在某个意义，它就是属于身体的一个结构。就眼睛来讲，它就是眼球。如果不管它的话，它就是一个肉身。它有没有绝对的一定是如何？没有，它也是依你现在建立哪个认知的时候，这个名就会生这个名，这个名生这个名，同时生，是这样的。或者在同样一个法当中，就像说我们现在谈武士，从某个立场来讲，这个武士到底就像说武士是果还是因？当然从武士的种子来讲，它是果，对不对？种子自信现出。可是如果从另外一个相互轮转的关系来，这现前的武士是不是就是那个种子的因呢？因为它就熏回去了，所以它有没有绝对的因因果果？它不，它就不断的流转。那为了要解释上，所以把现行跟种子就会分别，因为你现在重点在看什么？我们讲现行是种子，是一个理则而已。这个当然一下谈到这么多，因为是就可能大家比较熟，我们就谈什么叫现行？难道现出来叫现行？不是，现行是就你所主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我主的对象是隐藏起来的，叫做我主的话，那现出来的烦恼是什么？是种。隐藏的烦恼是现行。所谓现行，就是我期待的那个结果有没有现出来的意思了。如果就原来的道理，我们不要去一下一定要着在说现出来的叫现行，那隐藏的叫种子。可是我假如我认为所谓隐藏的，就好像说我们站在某个立场，你去上班，以老板来讲，你叫现行，对不对？那如果站在家里来啊，你回家才叫现行。那你说谁叫现行？就看你目标放哪里啊。所以叫什么现行种子，种子现行，不一定要以眼前的东西叫现行。现行的就是说，他就你所主的东西现前和那个状态叫做现行。所以对我们来讲，你离开家，我们就这么就变种子了，你回来叫现行。那从你们老板那边的立场来讲，那刚刚倒过来，为什么？他主的目标是这个，你所认知的对象不同，所以现不现行其实有没有一定从表象来决定？不是，是从你假施设的那一个状况为标准的时候，他未成熟之前的叫因，成熟的叫果。所以因因果果有没有定性？没有，因因果果没有定性。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哈。所以你看啊，他就说眼是刹那的变化当中，他必须要依种种缘，以种种缘立种种名。因为你现在重点是放在眼是或其他事，所以他其他的在成就的时候，因为要认知上必须一个点，然后其他的相对的缘名称就会一一出来。因为诸法是有种种缘，所以变成一在以这个为基准所建立的种种缘都跟眼有眼睛有关，所以会立说种种的名啊，立种的。所以在说法当中建立认知当中会有一个主轴，然后可是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原来我们所建立的心这个眼识是不是带其他缘，到底谁为主谁为辅啊？有没有绝对的主随的辅？那是就众生妄想凡夫地在那说以心为主，可是如果从圣义地来讲，谁主啊？有没有绝对谁主？没有绝对谁主啊，因为每个都带缘生的，每个都带缘生，每个都无自性，所以法法平等，怎么会有谁当主谁当辅？入道施设方便的时候会有一个接引的善巧，可是当你了解法法平等的时候，你会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吗？有没有那个谁为主为辅了？没有，是众生在分别当中有主客 有主辅之分，有入道的方便。可是当你真正依这个因缘所入道的时候，是不是一切法平等？还有没有谁为主谁辅了？所以入道的时候有没有说以色法为主，或者以心法为主，以色法为辅的这种道理？真正入道的有人观色法入道的、啊、他不一定，就是因为他是合在一块，只是他顺着色法观到一切和 合、是不是？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也有人是观六尘境而入道的，因为他知道六尘境不离心啊，可是他观的时候是从六尘境，他不是观心呢、啊？为什么他呢？因为和合啊，所以观心也可以跑到色，观色也可以跑到心啊。为什么？他是和合生的、啊，哎，好，哎，有比比依所生故啊，哈、哦，有比比名，所以就像说，当我们火在烧的时候，其实火就是火嘛，可是如果用草来烧，叫草火。用糠来烧就糠火，那我们现在用瓦斯火，用什么火？反正就是火。可是它升起因缘不同，依所升起因缘不同，力不同名。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力不同名的时候，千万不要执着那个名自有自信，这就是中观一直在破的。我们只有一切只有假名失色，有没有真有那个名所代表那个自信体在里面？没有。为什么？随不同的角度会立不同名嘛，所以你立的名有没有实质的自信意？没有啊，所以不能随文起这个意，起那个意就是意，不是我们的意是道理的话还好，就是取它的自信法体了、如果讲火就认为有实有佛，讲水就实有水，讲污的名出来就执着有污，不是。这是一因缘，它是众多因缘，只是在某个角度，在某个角度里面立这个名，它有没有实质意？没有。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火名会有很多种，那其实上其实它其实就火来讲是 一样的，可是作用不同，所以一不同名，我们施设不同的依不同的缘施设不同的名。再过来，一言等界，若彼自信从出生已，即彼自信相似升起，即彼自信相似升起。这里面的用词如果大家能知道叫相似升起。好，一言界若彼自信从出生已啊，有没有真出生啊？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抉择的时候，有些道理要抉择一下。从出生以啊，有没有出？如果讲出的话，变成一个开头，有一个开头的话，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要讲说，从他哪时候生不晓了？从他有生的时候了啊。那这个只是用一个语词带过，他不是要你不要落入说他本来没生，后来生出来。那问题，那本来没生是什么？那本来没生是开悟了，那悟了又颠倒轮回，那你就跑到这个东西了，那就跟《圆觉经》里面出现的问题一样。那缘觉生，那都是一种，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从出生以来，就是哪时候生不知道，无始来就有了。从生以来呢，它比自信相似升起。为什么叫相似？因为它无自信，所以生出来的话，只是顺其因缘，有类似等流尽，类似相似尽。有没有前一法跟一后一法相同的？所以叫相似。就算任何一法在变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法跟前法后法跟任意法有一个绝对相同的？不可能。为什么？待缘生的。我们今天如果要谈一个道理，当然这里面我们要谈完全相同，要谈论完全相同，必须要找到两个，找到法，找到有一个法是怎么样固定的。尤其要比较两个法，必须要两个法都存在，两个法都存在的时候才能比它同不同，异不异。可是当你要找这两个法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所以连比都没得比。所以众生喜欢比如说你跟我同一边的，你跟我不同边的，那一定是你先执着自己才会有同边不同边。所以那很喜欢混的就知道那个一定是计较心很重了。所以要计较心越没的话，他很容易把它纳在一块，他可以在异处找到同边， 可是如果他要分别要尊重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在同边找到异边，你知道吧？所以人的巧思就是说，即便你们同在一块，但我能尊重你的个别差别，这就尊重出来了。可是当我们来在个别差别的时候，那知道我们又同一边，大家跟着融合在一块，那就是巧思的问题啊。或者的话，你硬要立哪一边都会倒霉啊，都是烦恼处。好，所以他有没有真正的相同？他没有真正的相同的东西。他只有当此法跟下一法，当就算你这个法产生下一个法的时候，至少时间不同嘛，前后了嘛，对。而且这中间因缘变化，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不断相似法在流转，而且这个相似法还是依众生假施设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变化及维系当中看到相似，就只以为有一个固定的眼识、耳识、什么识，其实刹那之间一一法都不相等，只有不断的变化。那我们被我们的妄想所蒙蔽了、欺骗了，所以就只有一个叫稳定的生命现象在那里流转。所以像我们为什么到最后的止观双运，然后能观察到什么？观察八识其实是什么？刹那生灭的。所以第七为什么执八？第七的执着八，不是说他想执就执啊，而是因为他看到八的变化里面呢、啊，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房子里面你觉得稳不稳定？稳定啊，相对于风跟水来讲它是稳定的、啊。可是实际上它有没有在变化？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房子刹那之间每个地方没有一个哪个地方不平不暂停了、啊、每个整栋房子整个地方地板都在变化，而这个变化是对我们这种粗重的这种分别心感觉没有变，而且知道说撞到它会长个包包，实际上它有没有实质性？它也在变化，相对稳定而已，一切法都在变化，都在转变，所以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变化，所以我们就执着这个是可执着的，因为它是稳定的。那当我们透过更深细的智慧观察，化解说你所执着的东西是刹那变化的时候，这不用你不用修什么，你那时候自然放下。为什么啊？我要的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叫佛法的解脱，不是用假想的空，是因为观察到它真的不存在。那一旦我所执着的不存在，那我还必须要去勉强放下。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之所以修不来，是因为你只是在观念上建立，但没有直观到，或是你的观察还不够深刻，所以只是理性上告诉我没有，可是在感性上还是有的、理性上说不可爱，感性上说、还蛮好用的，所以说修行就一直在拉扯。可是如果你直接上以一种适当的观察，你化解你所执的东西不实在，不用你勉强，你自动放下。所以为什么你看啊，在佛法当中很多人就是在修的时候苦恼，慢慢身心安定到转变的时候，他有没有先把烦恼全部都断掉才那个？我们都好像是先断烦恼才正果，对不对？其实断烦恼跟正果是什么样？是一起的，因为不可能断了烦恼去正果，因为是正果以后烦恼才断，你要一个一个断，然后断完了到那个不是，因为正果就是断烦恼。你怎么讲呢？我们如果要靠还没到位的时候你要修行说要把它放下，不可能。你之所以能断烦恼，正因为你观察到烦恼的体性，这叫正。所以你如果一了解你所安立的烦恼，你所产生的烦恼是无自性的时候，这时候我现在要讲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其实修行的关键在哪里？修行的关键不是一样一样的线把它灭掉，因为你这种灭，只要你还没了解这个道理，你这种灭是只是扶它而已，就扶住它。你之所以灭它，是因为你了解它，所以修行的超越烦恼 并不是打得头破血流，其实你所有打破打得头破血流是完全是对自己的问题了。否则的烦恼本无自性，所以当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啊，你了解它所有的问题是当下放下的。所以过去的有些人烦恼很重，可是他只要找到烦恼的关键处的时候，他不是先把所有的烦恼先全部都断掉以后才正果，而是他把那个所有的烦恼的体性的掌握到的时候，烦恼停了，这时候才讲正果。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有时候是琐琐碎碎的，不能，这就是我上次讲的，不能观察梦境为假，而且在梦境当中拼命修行，先执梦境为真，然后在梦境里面猛修，你再怎么修都不会行。所以为什么要你让你了解，就是即便你在梦当中也必须随观梦是虚假，这才找对地方。就像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照见无蕴皆空解脱，但也必须要知道无蕴是空，所以就以这个道理去破这个梦才醒来。如果一开始先执无蕴为真，然后再修怎么对治无蕴，你永远也跑不出来。所以后来醒来并不是时间那么快，所以后我们醒来并不是把梦境一一把它擦干净，才突然擦到最后连梦的最后一块擦干净就醒来。你不需要把梦境擦干净，你只要知道梦是假的。所以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都以为是要把一个一个烦恼断掉，其实你要知道重点是那个无明。那了解这个无明的时候，有没有必须要把梦境所有梦中的境一切全部涂掉才醒来？我们醒来从来跟梦境无关，醒来就醒来了，梦境就没了。可是我们现在在乎了经常的想法，因为我在讲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观念掌握不到修行要领，一直在乎梦境里面认假作真的修行，却不知道一开始就要把它当假，那这样的修才有醒来的机会。我知道你在修都一直在那里跑，所以真正会要领掌握到那个下手才会感应，我真的一直绕一绕没用啊。所以一切东西当我们能看到它这种变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之所以断烦恼，并不是先断烦恼，是因为知道你所起的这些执着本来是没有一个能所的。所以你一旦了解它是虚假的时候，你的放是当下放。所以为什么在楞伽经啊，在其他经来讲说是顿修还是渐修啊，两个都可以，过程当中是慢慢，可是真正成就的时候是顿修顿成的。所以事是渐，理是顿，理是顿。好，又这个就是彼自性相续升起，辗转相续，就近随转。所以一个法以依他的因缘业力习性一直在流转，一直在牵引。而我们现在这个牵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这个观念啊，当我们的所有的分别心啊，我们的分别心，我们想要断掉它的时候，应该怎么断？因为这待会就要讲修行的问题了。好，你。因为你现在所有，你看为什么会它会有一个自性相续升起辗转相续的、相似升起辗转相续，是因为你那个懒惰心让它的法辗转相续。所以就我们常讲的就是说，假如你不能依佛法的正见去观察五蕴，你现在想要去断五蕴的这一个心刚好是滋长五蕴，你有没有听懂？你如果不了解五蕴相，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你如果不了解五蕴相，你要去断五蕴的这一份，要断五蕴心啊，本身就是五蕴生长的相续心，你就会让你一直牵下去。所以说你越猛修越缠越紧，你修错了，你执着五蕴要断五蕴怎么修啊？你应该要照你断五蕴这个原则要没弄清楚，怎么修你就一直捆，弄到最后哇东墙补西墙，奇怪，修了一二十年没减半分，还原装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了。